问题的问题第五讲，
各位在座的伯父伯母、主任弟兄姐妹，平安。久违了啊！我5月15号出发到亚洲去，7月31号回到美国，中间有一个礼拜回到马里兰。我儿子在6月24号结婚，所以很多人都说我是回来喝喜酒的。我回来6天，谢谢大家在祷告里面的支持。我在台湾跟香港至少有10场的聚会，感谢神让在我们在骨肉之亲当中有很多人借着我这个卑微无用的仆人能够成为福音的出口。本来有机会要想要去祖国的，但是因为风声很紧，所以我的同工叫我在香港停下来，不要进去，尤其19大之前不要去。感谢神的恩典，那我们今天早上能够在这里自由公开的聚会，世界上不是有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机会，但是上帝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教堂，给我们有健康的身体，给我们有渴慕的心，也给我们有清楚的头脑，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他，这都是出于他的恩典。我再次谢谢教会的同工能够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在没有传扬神的话语之前，我想请在座的伯父伯母、主内弟兄姐妹跟我同心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实在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你就已经拣选了我们，你就已经爱我们，让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舍命，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活又新的路，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有机会成为你的仆人。这种爱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了解，但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你已经将这种爱坐在我们中间。今天早上当你众儿女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我们再次的求你帮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行事为人与基督耶稣的福音相称，也求今天早上主耶稣亲自的来到我们中间，对我们每个人说话，让讲的有受教的舌头，听的有受教的耳朵，让我们讲的听的同感一灵，同的造就，让我们所高举的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并他复活的大能。请您捆绑撒旦作为，让我们今天早上亲眼看见你。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求你保守带领。我们将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如果说你从我刚才的分享你就知道，我每一年要飞到亚洲去很多次，其实飞到亚洲去是很远的一个地方，坐飞机的话要坐10几20个钟头，从华盛顿飞到东京要14个半钟头，然后从东京飞到台北或者东京飞到香港至少要3个半钟头，其实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在飞机上做什么呢？我是很紧张的一个人，所以常常睡是睡不好的。哎，但是飞机上有一个好处，可以看电影。像我平常的话根本没机会看电影，而且有很多电影我想看，可是呢上演2天就下片了，表示说这种电影啊不是很受欢迎，没有什么市场上面的这个经济效益。但是我感谢主，每一次我坐飞机到亚洲去或者从亚洲回来的时候，常常有一些电影我平常想看的没时间看，或者是想要看的时候已经下片的，哎，居然在飞机上可以看得到。这次我从华盛顿飞到亚洲去的时候，6月29号看了这部电影，然后7月31号回来的时候又再看了一次。这部电影是什么呢？叫做《沉默》。这是一个非常出名的大导演啊， 马丁·斯科西斯他所拍摄的，大家都记得李安了。李安曾经拍过《少年派》，他建议这位名导演拍整部电影在台湾拍。他说，因为他在台湾有很好的经验，拍《少年派》的时候得到很多的这个帮助，所以这部电影是在台湾拍的。这部电影是在今年1月21日在全球上映。这部电影其实这已经是第二次改拍成电影，这部电影是第二次上映，就是说同样的一个名字，很久以前日本人拍过一次。这是根据日本一个非常出名的小说家叫做远藤周作，他所写的一本书就叫做《沉默》，用这本书改编成这部电影。远藤周作这本书是在1966年的时候出版的，一出版的当年就得到谷崎润一郎文学奖，这在日本文学文坛上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奖。这部书还有他另外的本书叫做《深河》，我以前跟大家介绍过另外一本书《深河》，这两本书可以说是日本近代小说里面对于西方世界影响最深的两本书。这本书是讲什么呢？《沉默》是讲到说17世纪初葡萄牙的宣教士、传教士他们到日本去传教的时候所碰到的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日本可以说是今天在自由世界里面福音最硬的一块硬土。日本今天的基督徒不超过1%，因为什么呢？受到第一个民族主义的影响，受到另外一个菊花与剑这种神道文化的根深蒂固的影响，所以这福音在日本很难传。可是你没有想到，在1600年的左右，日本其实当时福音是非常兴旺的。当时在日本，福音的这个基督徒主要是天主教徒，大概超过60万，是当时全日本人口的2.5%。所以当时西方的宣教士和传教士到日本去做了很大的一个工作，主要是因为一个人叫 Francisco Xavier， 他是西班牙的一个宣教士、传教士，是耶稣会的一个传教士，也是耶稣会的创办人之一。他到亚洲来最主要的目的，开始的时候是想到印度去传教，但是在印度他没有办法登陆，没有办法深入印度的内部，所以他就沿着北上到了马六甲海峡。他在马六甲海峡碰到了一个人叫密之郎，这是一个日本人，在他的带领之下，密之郎成为第一个日本的基督徒，第一个日本的天主教徒。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 Xavier 他就有一个意向，希望说能够把福音带到日本去。所以他带着另外两个耶稣会的传教士，一个叫 Torres， 另外一个 Fernandez， 他们三个人从马六甲海峡出发往北走，就在鹿儿岛，也就是四国最南边的地方开始登陆，进到日本，然后到了日本开始传福音。为什么日本人准他传福音呢？因为当时日本人为了跟南方的国家，就是南洋各地的国家做生意，另外一方面他们很希望能够引进西方国家在武器上面的这个先进的技术，所以因为军事跟政治上面的原因，让他们能够有机会进入日本，然后用贸易作为手段。当时有很多的大名，也就是藩主，也就是城主，因为这个在利益上面的关系，允许日本人在这个允许这个西方的传教士在日本传福音。 这也就因为这个样，圣父有到日本之后，打开了日本人跟基督耶稣相遇的一段历史。我刚才提到说，因为政治、因为军事、因为经济上面的利益，所以让日本人暂时的把这个福音的门打开，允许这些耶稣会的传教士到日本去。日本战国时代有三个最重要的人，一个就叫植田信长，另外一个就是丰臣秀吉，还有一个就是德川家康。植田信长在他的手下第一次基本上把日本统一，他打败了这武田信玄，也打败了这个北方的这个另外的一个军阀，所以在他之下，日本可以说是暂时有一个统一的这个局面。他之后有丰臣秀吉，丰臣秀吉之后有德川家康，所以大家都知道，在日本历史上面结束战国时代，也就是所谓的德川幕府，他是真正能够把整个日本统一的一个人。植田信长本人对于基督教很有兴趣，他对于这些传教士带到日本去的这一些服饰、这一些文化、这一些音乐，他相当有兴趣。所以因为这个样子，所以他允许这些耶稣会的传教士在日本传福音，而且在他自己的城堡里面建立了这个天主教堂。可是在日本的这个宣教的事业，并不是说像在植田信长这样子情况，这个在他任内这么顺利。到丰臣秀吉继任之后，完全的改变。一方面因为天主教跟日本传统的这个信仰，也就是所谓他们的佛教，产生很重大的冲突。另外一方面，当时有很多葡萄牙的商人或者西班牙的商人到日本去之后，就是绑架这些日本人，把他们卖到国外去做奴隶。所以因为这两个原因，所以丰臣秀吉在1587年下令禁止天主教，认为说天主教是一个邪教。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后来的德川家康，都采取这样子禁教的这种策略。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宣教士没有办法进入日本。不但是这个样子，1596年10月有一艘西班牙的战舰叫圣菲利普号，他们本来是要开往这个墨西哥去的，但是因为碰到飓风，所以他们就改变了航向，所以就到了这个日本，到了高知，也就是现在四国的地方一个小岛。那个船上面有很多的宣教士，那个船上面有很多军人，那个船上面有很多的商人，但是他们为了自保，所以他们就对当时在四国的这些日本人提出一个严重的警告，说你们不可以来哦。他说如果说你们来侵犯到我们的话，那么西班牙的政府跟葡萄牙的政府一定会对你们采取强烈的报复。这件事情在丰臣秀吉至高意满的时候，他觉得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挑衅，所以他决心撤除整个基督教、整个天主教在日本的势力。所以就在这个情况之下，丰臣秀吉不但重申他在几年前所发布的这个禁令，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驱逐所有的外国的传教士，一直甚至到了这个德川家康，甚至宣布锁国政策，从此外国的这一些宣教士不能到日本来。所以从1614年开始，日本宣告锁国，一直到1800年到明治维新的时候，重新才开放，重新的才允许基督教进入日本。但是这200年的历史，这200年的这个迫害，让日本成为今天在福音上面最硬的硬土。这本书讲什么呢？ 他就是讲说在德川幕府时代的这个两个耶稣会的传教士他们在日本的经历。这两个人为什么会在下令这个丰臣秀吉下令禁止传教之后还偷渡到日本去干什么呢？因为提到说他们的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叫费雷拉，他在日本住了20年，他也是一个传教士，他在日本对于日本天主教的影响非常的深远。但是后来耶稣会发现说这个人叛教，这个人在众人的面前宣布他从那天开始不再是天主教徒，所以当时的教会就觉得很奇怪，这样的一个有这么大的信心在日本住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的一个人为什么会背教，为什么会弃教。所以这本书的主角叫 Rodrigo， 和他的那个同伴，他们两个人决定要偷渡到日本调查这个他的老师是不是真的背弃了这个信仰。他们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机会，用这样的一个理由偷渡到日本去。他们从长崎登陆，然后从长崎登陆之后就不，当然不能住在大城市里面，就跑到这个小乡村里面去躲起来。他们在长崎附近的一个小乡村叫做有义村，所以当时在日本有很多的天主教徒，在有义村里面就有天主教徒在这个掩护他们。但是日本政府是下定了决心要把这个信仰在日本连根拔起来，所以碰到了一连串迫害天主教徒的这个事情，所以这两个人在日本的经历就成为远藤周作在这本书里面的一个主要的内容。远藤周作为了写这本书，他发掘了大量的17世纪在日本宗教被迫害的这个历史，他发掘出来，然后把它写成这一本书。当时的日本其实是非常黑暗的，不但是在信仰上面黑暗，在生活上面也是非常的困苦。日本在那个时候，这社会的这个阶级是非常分明的，老百姓之上有武士，武士之上有大名，大名也就是所谓的城主，所以层层的这个节制。而且这些老百姓要交付非常重的非常苛刻的这个税收，所以很多的老百姓过得非常困苦的生活。天主教之所以能够在日本那个时候开花结果，也就是因为整个社会的背景。在这本书里面提到，这个 Rodrigo 写信回耶稣会去给耶稣会的总部报告的时候，他说我所看到的这些人像牛马一样的生活，然后像牛马一样的死去，我看到他们的脸就像毫无表情的木偶的脸，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连饭都吃不饱，他们平常所耕种的就是一些番薯，就是一些大麦，他说就算有钱人家一年也只能吃到2次的白米，因为税收太重，让他们在生活上面非常的困苦。所以什么能够带给他们盼望呢？哦，有一天我们将要到天堂去，有一天我们将会在天堂里面啊，能够过着快乐的生活，没有眼泪也没有痛苦。在这个时候 Rodrigo 的心里面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他说上帝啊，这一些都是你的儿女，当你的儿女在受苦的时候你怎么不说话，你怎么不说话。所以因为这一些他所接触到的这些日本的天主教徒，让他对于他的信仰产生怀疑。不但是信仰产生了怀疑，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我刚才提到说他在有义村躲藏的时候有日本的天主教徒掩护他们，但是这两个人被日本政府被日本的官员发觉了，一个叫做一丈，一个叫茂吉，然后他们不愿意配叛教，结果你猜日本人 判了他们什么刑呢？叫水泽，知而泽，恶生泽啊。水泽，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身体撕裂的意思。他就是把人绑在十字架上面，在海边，在退潮的时候把这个十字架放上去，然后涨潮的时候这个海水怎么样呢？就打上来，就打在这些人的身上，然后就一直打上来，到退潮一直打上来，所以有些人被挂在十字架上面好几天，断气而死。这个时候 Rodrigo 看到了烟为他提供掩护的这两个人，一丈跟茂吉，他们因为掩护他，所以被判了这个水闸。这个时候他就问说，上帝啊，你是不是真的存在？如果说你是不存在的，那这两个人他所遭遇到的事情不是一场闹剧吗？他说，我们这一些传教士花了3年的时间，从葡萄牙跟西班牙坐船到了日本，他说我们是不是在做一件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他从怀疑到对于上帝的存在，对于上帝的公义，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矛盾的现象。为什么你是沉默的？所以为什么这一本书的名字就叫做沉默？其实像这样子的问题，像远藤周作在这本书里面所提的问题，还有这个Rodrigo 所问的问题，在世界上都不是第一次啊。其实如果说你想想看，圣经里面是不是有另外一个人问过同样的问题？这个人是谁？约伯啊，圣经里面讲说有这样的一个人，对不对？这个人怎么样呢？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这个人在上帝的面前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完美的人，所以上帝觉得这是他的儿女，这是他的仆人，这个仆人在世界上服侍他。但是魔鬼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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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他说其实这个人并不是那么敬虔，他说这个人之所以会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是因为他为了想得好处。如果说上帝你不给他好处的话，他不会爱你的。你看这个在约伯记里面提到约伯的这个财产，对不对？非常清楚的将他的财产列出了一个 financial statement， 财务报告表，他有多少牛，多少羊，多少骆驼啊，有7个儿子3个女儿，有很多的仆人，所以他在人的眼光中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他在上帝的眼光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公义的人。但魔鬼说 no no no， 他说其实约伯并不是那么公义。他之所以会礼拜天早上那么准时来做礼拜，是因为得好处而已，并不是他这么爱你。弟兄姐妹，是不是啊？常常我们有给人家那样感觉，基督徒之所以爱神，为的是什么？得好处。他说你试试看，如果说你将他所有的好处通通拿走的话，他说约伯这个人必当面弃掉你，他马上翻脸不认人。所以上帝允许魔鬼攻击约伯，所以在一夜之间约伯所有的财产通通没有了，约伯的7个儿子3个女儿所有的仆人通通的被魔鬼夺走了生命。如果说按照魔鬼所讲的，约伯这个时候应该是当面弃掉神，但是约伯有没有这样做？没有。约伯伏伏在地上敬拜神，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约伯并没有因此而背弃他的神，所以显然的他来到上帝的面前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并不是因为好处。所以应该照理讲说魔鬼输了，哎，但是魔鬼很聪明很狡猾，他又来到上帝的面前说，约伯这个人啊是爱命不爱钱。他说虽然你把他的东西都拿走了，但是呢上帝啊，你给他健康，哎，你给他长寿，所以呢 他为了保护自己，身外之物通通可以不要。所以如果说上帝啊，如果说你准许我攻击他的身体，攻击他的健康，他必当面弃掉你。上帝说没问题，你可以攻击他的健康。所以如果说你看一下约伯记的话，魔鬼的第二次攻击让约伯全身都生病，全身长了各种各样的疮，从头顶一直到脚底，各种各样的脓疮。约伯这个时候坐在尘土和炉灰中，用瓦片来刮自己，很痒啊，对不对？很难受啊，没有办法睡觉。但是约伯有没有弃掉神呢？你看他在第二次受到攻击的时候，他太太跟他讲说，哎呀，你放弃你的信仰吧，死了算了，你还活着有什么意思呢，对不对？所以他这个时候对他的太太说什么呢？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这些以前我们都提过啊，所以今天这个题目是什么？一个无从问起的问题五啊，我不晓得你一二三四还记不记得。哎，因为我跟黄小石在写第二本书，这第二本书里面有些问题是我们所探讨的。本来我想建议黄小石说，我们这本书就叫《罪与救赎》。黄小石说，如果说你用《罪与救赎》的话，没有人会看的啦，没有人会看的。所以我们现在给他这本书取了一个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答非所问》。哎，答非所问，世界上的人问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哎，那我们给提供的答案呢，哎，跟世界上的人所想的不太一样。比如说罪的问题，比如说苦难的问题。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跟大家一直分享同样的一个题目啊，善恶啊，对，还有讲到苦难啊。为什么？因为我想把它摆在答非所问里面。这个约伯跟他的太太说啊，难道我们从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他觉得说这一切都是神给的，我们不应该埋怨神，我们不应该埋怨神。所以你看看约伯在这个时候两次受到攻击之后，他仍然的敬畏神，没有像魔鬼所讲的。可弟兄姐妹，约伯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人？约伯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说你看圣经里面所讲到的约伯，基本上约伯的这个整个扮演的角色是矛盾的。从第三章开始，约伯就咒诅自己的生辰。约伯说我死了算了，对不对？我为什么要出生呢？所以约伯在第三章开始就已经讲到，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所以从第三章开始，约伯所扮演的角色其实基本上是一个怀疑的角色。约伯的角色基本上是否定这个角色。这个时候他有三个朋友来看他，大家还记得吧？对，这三个朋友来看他的时候跟他讲说，约伯你为什么会受苦，主要是因为你犯罪，或者是怎么样的，你的儿女犯罪，对不对？哎，所以呢，上帝才会惩罚你，上帝才会允许这个苦难在你身上发生。所以从公义的角度来看，人为什么会受苦呢？因为你犯罪，所以上帝在借着这个试炼，借着这个苦难来管教你。所以说你不要抱怨，不要抱怨，这是你活该，你应该的。你应该现在回到上帝的面前来，好好的反省，到上帝的面前好好的悔改。我刚才提到说，在圣经里面讲到的约伯有两个角色。约伯记这一本书是一本非常伟大的书。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个非常出名的历史学家叫 Thomas Carlyle，他就讲说，这是人类写下来最伟大的篇章。无论他是跟圣经里面其他的篇幅来比，或者是跟圣经以外的其他的著作来比，约伯记是最美的，约伯记也最了不起的一本书。约伯记基本上在问了一个什么问题？为什么大家喜欢看约伯记，或者说他就为什么研究约伯记？约伯记基本上是问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全知全爱全能的神，为什么会有苦难？其实这也是我们整个信仰最大的挑战，对不对？如果说这个神是全能的，为什么苦难他管不了？如果说这个神是全爱的，为什么当他的儿女在受苦的时候他不管？所以基本上约伯记所问的这个，所问的这么长的一个篇幅，所问的只是一个问题而已，为什么苦难会存在？尤其是这个苦难降临在公义的人的身上，基本上在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你看看圣经里面所描写的约伯、我刚才提到是非常矛盾性的，在雅各书里面怎么讲约伯？他说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是有福的。我们听到说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怀怜悯，大有慈悲。所以在圣经里面有特别的一个字，叫做这个是约伯的耐心 patience of Job。 这是特别的，因为这个人特别的耐心，所以上帝给他一个很好的结局。但是如果说你看看约伯这样子的描述，约伯是一个忍耐的一个角色，约伯的忍耐其实在整个四十二章里面只有第一章跟第二章，还有呢38章以后一直到42章，可以用这一句话来形容约伯。从第三章开始一直到37章末，约伯不是这个样子的约伯。约伯是怎么样的一个约伯？约伯是怀疑的约伯，约伯是愤怒的约伯，约伯是一点都不忍耐的约伯。当他三个朋友在那边跟他辩论，当他三个朋友在那边讲他的时候，他非常的气，他气到一个地步，他直接要跟神说，我跟你面对面的说话。在这中间第三章一直到第37章中间这么长的一个篇幅，神在约伯的心目中是像什么呢？像一个武士，像一个有能力的神，然后怎么样攻击这些软弱的人。所以在约伯记第16章你们可以看到他怎么讲这个神呢、神使我困倦，使亲友远离我，又抓住我做见证攻击我，我素来安逸，他折断我，掐我的颈项把我摔碎，又立我为他的箭靶子，他的弓箭手四面围绕我，他破裂我的肺腑并不留情，把我的胆倾到地上。所以他不明白为什么上帝造了他，然后又让这个苦难能够临到他的身上。在这个时候约伯看，在约伯的眼中，上帝并不是一个主持公道的一个神，上帝并不是一个公义的神。如果说你仔细读约伯记的话，中间很长的一段篇幅是在他跟三个朋友在那边辩论，第一回合的辩论，第二回合的辩论，第三回合的辩论。但是约伯有一个把握，他觉得他自己是全然公义的，他觉得他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困苦。他的朋友跟他讲说你有罪，或者是你的儿女有罪，约伯很不服气，所以他说最后说我不要跟你们谈，我直接要跟上帝说。他知道上帝一定会鉴察他的心，他知道上帝一定会回答他的问题。最后你看看约伯怎么说，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我们今天手上的诗歌，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为什么？因为从38章开始，上帝在旋风中出来对约伯说话，对不对？上帝指责他三个朋友，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这个旨意暧昧不明。所以上帝用很长的篇幅对约伯讲话，上帝让约伯看见他是那个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一个神，他大有能力。你看看在后面说上帝出来讲话之后，对于整个自然界的这个描述，但是讲鳄鱼啊，来弟兄姐妹你回去看一看，但是讲鳄鱼就用了一整章讲鳄鱼，这鳄鱼有多大的力量，这鳄鱼是怎么样造成的，这鳄鱼的鳞是什么样子，但是讲鳄鱼就用了一章。上帝让约伯看到说他是一个大有能力的神，上大有能力的神啊，正因为这个样子，所以约伯怎么样全然的顺服。所以约伯在这个时候才讲到说他后悔， 他不应该讲刚才所讲的那些话，所以他才讲到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啊。正因为这个样子，所以上帝对于约伯的敬虔，对于约伯能够持守他的纯正，上帝非常的满意。所以你看最后约伯的结局是怎么样，是就像雅各书里面所讲的，耶和华后来赐给约伯比先前更多，对不对？所以如果说你看一下第一章跟第四十二章，同样的都是一个 financial statement 财务报告表，第一章里面将他有多少牛羊骆驼母驴通通列得清清楚楚，在最后一章也将他所有的财产都列得清清楚楚。上帝加倍的赐福于约伯，而且呢又让约伯活了多少，又活了140岁，而且又生了7个儿子，又生了3个女儿。所以在这边说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喜。约伯记里面所讲到的约伯是这样的一个约伯，约伯记里面所讲到的上帝是一个全然公义的上帝，约伯记里面所讲的上帝是大有能力的一个上帝，但是在沉默的中间所讲到的这个上帝，在他的儿女受苦的时候，在这些日本的天主教徒受苦的时候，上帝是沉默的。远藤周作借着这本书一直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你的儿女在受苦的时候你不说话？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你在受苦的时候你问上帝，上帝却是沉默的，上帝却是沉默的。 Rodrigo 到日本的时候，他早就已经下定了殉道的决心，早就已经下定了殉道的决心。他觉得说他这一次去日本偷渡去日本不成功变成人，但是这个时候他心里面产生了一个问题，他说我过去看了很多圣人传啊，大家也知道说史提凡殉道的时候的景象，对不对？他说我过去看了很多这样子的描述，我总认为说当我有一天殉道的时候，天上的窗户为我打开，然后有天使的声音，然后有各种各样这个喇叭的声音来欢迎我。他但是为什么当我看到这些日本的教徒在殉道的时候，上帝却是沉默的？为什么？在这本书里面没有讲到说耶和华在旋风中间对这一些人讲话，反而对将在这个环境里面各种各样细小的声音有非常细腻的描述啊，比如说这个苍蝇嗡嗡嗡的那边飞，比如说在夏天的时候这个蝉在叫的声音，远藤周作非常的细腻的把这些声音描述出来。当然也有讲到说 Rodrigo 隔壁房间里面的受刑人，他们的血一滴一滴丢出来的时候，在那一种呻吟的声音，非常细腻的。在这些声音的背后，却没有看到说上帝在旋风中间出来讲话的声音。我刚才提到说 Rodrigo 本身就已经下定决心要到日本去殉道的，但是当日本审问他的这个官员在审问他的时候，叫井上足后手，他本来也是个天主教徒，但是后来他弃教。为什么呢？因为日本政府说只要你弃教你可以保住你的职位，你可以保住你的俸禄。因为他对于天主教有很深的这个有自己有背景，所以他来日本政府要他来审问这个 Rodrigo。马居狗跟他正面的辩论，他说我信的才是唯一的神，只有这个神才能够救日本。日本官员怎么样来对待马居狗呢？哦，他说没有关系，你可以继续持守你的纯正，他但是这里有三个日本的信徒，如果你不弃教的话，我就处死这三个信徒。刚好我提到说他另外有一个同伴跟他一起去的叫卡尔培，他就是因为 不愿意弃教，所以跟日本政府就把三个跟他一起受审的日本的这个教徒身上绑了很多的这个稻草，然后把它丢到海里面去，然后让他们在海里面沉到海底里面去淹死。他这一个同伴就是因为没有办法承受自己在良心上面的责备，所以他最后也跳海而死。现在井上竹后手问 Rajugo 说，哦，你可以为你的主殉道，但是你为你的主殉道的时候，这三个人因为你要因你而死，他说你愿意是弃教呢还是救这三个人，这个中间让你选择，让你选择。弟兄姐妹，你知道日本人发明一个什么样子这个刑罚，叫做血吊。什么意思呢？就把人吊起来，然后在他的耳朵后面呢打两个洞，然后就倒吊起来，然后这个血就从耳朵这边流出来，一滴一滴的听到滴在这个地上，然后这个人可能被吊起来好几天之后才过世，将这个痛苦延伸到最大的一个极限。他说你要这三个信徒因你的信仰而死吗？你做一个选择，你要放弃你的信仰呢，还是要放弃这三个人的生命？弟兄姐妹，你要放弃你的信仰呢，还是放弃这三个人的生命？德川幕府发明了一套方法，叫做踏绘板。什么叫踏绘板呢？他们就是用木板或者是用铜板，上面放着，上面刻着基督耶稣钉十字架的这个像，然后只要你愿意踏上去，就证明说你不是一个信徒，就等于说污蔑我们的信仰，污蔑这基督耶稣。所以每年日本人都要在他们的村里面啊有一个这样子的仪式，所有的村民都要到这个官员的面前去怎么样踏绘板。他现在就是问这个 Rodrigo 说，你愿不愿意踏绘板？如果说你踏绘板的话，表示说你宣布宣告你放弃你的信仰。如果你不愿意踏下去的话，那么这三个人将会为你而死。前面我们提到说，他这个在友谊村这个掩护他的这两个日本村民就是拒绝踏绘板，所以被查出来他们是天主教徒，所以他们才会上了这个水泽这样子的一个刑罚。现在 Rajugo 面临这样的一个选择，其实不管他做什么样子的选择，他都是一个罪人，对不对？如果说他宣告弃教，那么他当然是个罪人，放弃他的信仰。如果说他不弃教，那么这三个人，这三个无辜的村民，他根本不认识的人，将要为他而死。Rajugo 这个时候在想说，我往天上望看去，我天上的神并没有回答我的声音，我天上的神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这个时候当他没有办法举天往上看求神在旋风中出来对他说话的时候，他就往地上看去。当他往地上看去的时候，他就看到了这样的一幅图，他看到这样的一幅图。通常在天主教会里面，在天主教堂里面，耶稣的像都是非常圣洁的，耶稣的像都是非常公义，非常这个我不能讲说漂亮了，但至少是非常圣洁非常庄严的。但是这个时候当罗杰果往地上一看，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发现说这个耶稣这个像是凹凸不平的，因为很多人已经踏过这个像，已经不清楚，因为很多人踏过这个像里面，给他看到耶稣的眼神其实是在掉眼泪。他往天上看去，希望神在旋风中突然对向他说话，但是神并没有在旋风中对他说话， 但是当他往下看的时候，他看到耶稣。这时候他所看到的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跟罗居狗当时的情况很像，无力的、软弱的、没有办法为自己争辩的。但是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却给人一个尊严，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却给人一个生命的尊严。弟兄姐妹，我们常常都觉得基督是荣耀的，没错，但是我们常常却没有想到说在十字架上面的基督是什么样子。就这次在台湾，我去做了一个手术，我住医院住了三天，我做这个小手术，不大不小，位置有点尴尬，哎，是在大腿的内侧，所以每一次在医院换药的时候，都要把这个衣服要脱下来，所以我拒绝很多人帮我换药。讲座教授能给你看，对不对？讲座教授能给你看，能要你来帮我换药。可是当我躺在医院那三天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呢？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呢？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十字架，或者今天我们带在我们身上的十字架，你不会想到十字架上面的耶稣是受到何等的羞辱。你不会想到，我们常常把这个都忘记了，我们把耶稣基督的受难把它边缘化。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当罗居狗往下看的时候，他看到一个受苦的基督，他突然看到基督在对他说话。这是在《远藤周作》里面这本书里面所写的，耶稣对他说：踏下来吧，踏下来吧，你脚上的疼痛我最清楚，踏下来，我就是要为让你们践踏才来到这个世界，为了分担你们的痛苦才背十字架。弟兄姐妹，我们常将受苦这基督把它边缘化，我们觉得这 no big deal， 来，我甚至在查经班里面有同学跟问过这样的问题，反正他知道他自己三天后要复活，所以死一次有什么关系？你没有想到在十字架上面的基督是什么样子？一个蛮有荣耀的神却来到这世界上让我们见他，反倒虚极，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如果说你看一下以赛亚书，你看看受苦的基督是什么样子，他被欺压，在受苦的人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上默默无声，也是那样不开口。这个时候的基督完全认同了我们这一群平凡的人。弟兄姐妹，坦白说我不是约伯，坦白说我没有约伯这样的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我距离约伯，距离神的标准差得远了，差得远了。从约伯记里面你觉得说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从约伯记里面你可以看到约伯最后的结局啊，上帝加倍的赐福他，因为怎么样呢？约伯是一个完全的人，但我不是。那么我应该怎么样看我的信仰？弟兄姐妹，基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跟谁最亲近呢？是那些外表看起来完美的人吗？还是有各种各样缺陷的弱者？他接近的是谁？瞎子、哑巴、瘸子、长大麻风的人，对不对？基督耶稣来到这世界上，告诉这些人到我的面前来， 他认同这些人，他给这些人一个生命的意义，他给这些人在生命中间的一个新的一个诠释，对于给这些人在生命中间的一个新的方向。基督说我来就是要认同你，凡劳苦担重担到我这里来，我使你们得安息。弟兄姐妹，上帝真的沉默吗？在旧约里面的上帝，在约伯记里面的上帝，你觉得说上帝是全然公义，全然的有能力，然后呢他对一个义人，他对他各种各样的祝福，让人常常有误导。 C.S. Lewis 在写四种爱的时候提到，在希腊文里面有四个爱的字，这以前我们跟你讲过有四个爱字。第一个是 Eros， 肉体的爱，情欲的爱，这个字在圣经里面不用的，现在的人比较喜欢用啊。肉体的爱，占有的爱，自私的爱，情欲的爱，这个字在圣经里面不用。第二个 storge 是讲到说亲人之间的爱，父子之间，母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的爱，亲情。第三个 filio 讲到两个人有共同的信仰，有共同的理念，有共同的意向，他们彼此共同的奋斗， filio 这个在圣经里面常常用到，菲拉铁菲教会，对不对？费城就从这个字而来的。如果说你看约伯记里面的约伯和约伯记里面的上帝，有点像这种爱是有条件的，常常让人误会，觉得说哇，只要我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话，那么上帝就会加倍的赐福我。但是事实上现实的生活里面并不这样，对不对，弟兄姐妹？所以这才叫做一个无从问起的问题啊！如果说圣经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都是能够按照约伯记里面所讲的话，那没有问题，公义马上有赐福，对不对？一个人如果说不敬虔的话，马上带来惩罚，所以这世界上不会有问题。问题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什么样的公义的人却受到不应该受到的苦。所以如果说你只单看约伯记那是不够的，你应该看新约。在新约里面你可以看到有一个他说我来这个世界上就是跟你一起认同，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陪你一起走过，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当你受苦的时候我陪伴在你的身边，我也被人践踏，我也被人践踏，这是阿嘎培。在不可爱的人当中会去爱，在没有条件去爱的当中仍然去爱。基督在我们身上的爱不正是这样吗？不正是这样吗？弟兄姐妹，至少我个人来说我是一个弱者，至少我个人来说我非常多的缺点，但基督的爱并没有抛弃我，但基督的爱并没有舍弃我。当我在受苦的时候，基督仍然在我的身边。下面，所以耶稣才会告诉我们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人祷告。爱你的仇敌，不可爱的当中，你仍然去爱，为那逼迫你的人祷告，在不可以原谅的当中你仍然去原谅这个人，因为上帝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那不义的人。弟兄姐妹，这是在基督里面没有条件的，那个不能去爱、不可能爱的当中，你仍然去爱。德国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神学家，叫做莫特曼，他是盼望神学的创始人。这人是个德国人，他16岁的时候这个被征召入伍，他是从小参加希特勒青年团的，16岁的时候征召入伍，18岁的时候上战场。当他上战场的时候，他发现有很多的同伴就在战场上面被打死，或者是被飞机炸死。 在十八岁的时候，他第一次向神呼求，为什么我旁边的人会因为战争而失去他们的生命？为什么是他们而不是我？一直到大战结束，1945年到1948年，他被英军抓起来，成为了战俘，被关在诺丁汉的这个集中营里面，这个战俘营里面，不能讲集中营，战俘营里面。在这个战俘营里面，他第一次拿到一本圣经。正因为说这本圣经帮助了他，让他在战俘营里面对他整个人生有一个深入的反思，所以他离开战俘营之后，他就信神学院，就开始对他的信仰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这个追求。他讲什么呢？他写了一本很重要的书，如果你有机会的话看一下，被钉十字架的上帝啊，《The Crucified God》，被钉十字架的上帝。你想想看，说当上帝在被钉十字架，当基督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基督耶稣的心情是什么样子呢？基督耶稣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要做这样子的事情呢？就像在《远藤周作》里面所写的这一本，在说《远藤周作》所写的这本书里面所提到的，你踏下来吧。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原就是被人践踏。世界上有很多这样子的问题，上帝看起来在沉默。很多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回答。所以莫特曼在他这本书里面提到，基督的受难意义重大。通过受难，基督成了被鄙夷、被遗弃、被压迫人的弟兄。他分担着人类的痛苦，与受难者结成的共同体，体恤着人类风雨飘摇的命运。弟兄姐妹，世界上有很多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回答。你有想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吗？在那个集中营里面，超过110万人丧生，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犹太人。上帝不管吗？上帝在整件事情里面他所扮演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几天以前，8月9号，但是是1945年的8月9号，发生什么事情？美国的飞机在长崎上面上空丢下一个原子弹。对，其实那个原子弹根本来不是要丢到长崎的，本来飞到的目标去怎么样呢？天上都是云，所以没有办法丢原子弹，所以他们就是要找一个地方可以丢原子弹的，就刚好碰到走到了长崎的上空，那个地方的晴空万里，所以美国 B-29 的飞机说，我们把这个原子弹就丢在这个地方。那个地方统计，就在那一次原子弹的攻击里面，有149000人当场死亡。长崎是日本基督徒最多的一个地方。我们刚才提到说，长崎是因为跟日本对外贸易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港口，所以那个地方是日本基督徒最多的地方。你可以远远看到还有一个教堂，但这个教堂已经被毁了，其他地方全部被夷成平地，全部被夷成平地。怎么解释？怎么解释？上帝在这些所有的事情中间是沉默的吗？不，基督做了一个答案。弟兄姐妹，当我们该问上帝的时候，看看基督，看看在十字架上面的基督。这本书之所以受到这么大的影响，远藤周作跟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擦肩而过，被提名没有得奖。当然，得奖不得奖不是说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你可以想想，这一本书跟另外那一本《深河》对于西方的影响是非常的深远。这本书之所以深远，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也告诉我们一个事实：爱加贝的爱不在于华丽的辞藻，爱加贝的爱不在乎在旋风中间的回答，爱加贝的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把它落实出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你是不是能够将这种爱活在周围的人的当中， 这些人不一定可爱，这些人从你的角度来看不一定值得，但是在我们这一些不可爱的人当中，在我们这些不值得的人、不值得爱的人当中，基督已经爱了我们。那么我们是不是要想一想，在十字架上面的基督是怎么样对我们，然后我们怎么样将这一种爱能够活出来，应用到我们周围的人的身上，将这一种我们信仰中间的这种伦理能够带到我们的生活上面。这只是我们反思。沉默这本书我强烈的推荐给弟兄姐妹，有空的话你可以看一看，这本书很沉闷啊，这部电影也很沉闷，三个多钟头，你可以想想看，这部电影里面很多苦是跟现代的人不太一样，现在的人所看的都不太一样，但是对于我们的信仰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这本书将整个日本教会上面所受到的迫害将它边缘化，但是上帝从来没有应许过我只要你为我受苦，那么我一定加倍的赐福于你，并没有。但是上帝却说，我已经将我的儿子给你，我这个儿子在你受苦的时候他陪你一起走过，我这个儿子在你软弱的时候他认同你。弟兄姐妹，这中间没有华丽的辞藻，这个中间是一个无声的行动。愿神赐福大家。